当小秘书，小秘书。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对冲基金。对，很多小伙伴都在留言或者评论说想听 Lindsay 聊聊对冲基金，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之前做二级市场嘛，所以也很想把这个话题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对冲基金吧，它比较就是比较难，错综复杂，旁逸斜之，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讲的特别的清楚直白吧。但是呢 Lindsay 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啃硬骨头的人，争取给大家讲明白。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些身家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的这些对冲基金大佬们，他们都在干嘛，都用的是什么样的神秘的 strategy， 这韭菜到底都是怎么割的，对吧？所以如果呢大家听完了觉得说自己也学了点什么，想去开始万一有一天发达了啊，
棒。
那首先呢，什么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它是一个基金。基金是什么呢？说白了，基金就是你把钱给一个人管，然后他呢就拿好多好多人的钱一起去投，投到他觉得能升值的那些地方去，然后赚钱了呢，给你分一些。这其实就是基金最简单的一个运作。像我们平时经常听说的，比如在某宝，你有这个余额宝啊，有时候这个里边的钱投到买个什么什么基金，或者是在银行啊或者保险有人给你推销，就比如说像美盛美元大盘股基金、大林东南亚高收益基金，还有比如说像小林保本稳赚不赔基金等等等等，这都是基金。那对冲基金是什么意思呢？对冲英文叫 hedge， 其实就是对冲掉风险的意思。所以呢，对冲基金就相当于是对冲掉了风险，所以风险比较小的一些基金，对吧？对吗？当然不对，恰恰相反，对冲基金正好是那种，因为它特别复杂嘛，所以是这种投资组合里边风险最高的产品之一。所以对冲基金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你可以随便投，想怎么投就怎么投的，这种基金。那说到这个对冲基金为什么它风险那么大，因为一般的这种基金，比如说保险里头这个养老保险、社保、什么劳动保险、医疗保险这些基金，他们不是想投什么就能投什么的，他们一般呢，因为你想万一投赔了，这些是保命的钱啊，对吧？你说你老了不能老无所依，你这生病了不能没钱看，对吧？要不然民不聊生就开始造反要抗议了。所以呢，政府一般会针对这种基金都是有很严格的监管的，就他们得管控自己的风险，不能投，就对投资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冲基金不一样，对冲基金呢基本上就是你想投什么都可以，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所以呢，他对这个基金的投资人是有一定要求的。简单来说，就得是特别有钱的人，就是投了这些钱即使都亏了，好，也不会太影响我的正常生活，这种人才可以投对冲基金。所以一般呢，就是年薪百万以上啊，或者是固定资产有个千万以上的人才能投。那对冲基金既然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他们一般到底都怎么玩呢？他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定义，说对冲基金就是一二三四五类，因为整个金融市场变化很快，产品也变化很快，所以一旦有这些很好的策略大家都去弄，那其实利润空间就没那么大了，所以它演化的也很快。所以呢我就根据我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市面上一些比较常见的这种帮派，来聊一聊。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补充啊，都欢迎弹幕评论各种讨论。投资啊，其实很多朋友最想到的最基本的就是买股票，对吧？巴菲特也是这么想的。他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说对冲基金，他主要做的是这种价值的投资，就叫 value investing。 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看好哪个公司的基本面，然后去做一些分析，觉得哪个公司有投资价值啊，就会大力买入。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呀，还有那些保险公司，一个叫 Geico 的公司，都是他的这个得力之作。那对冲基金里边呢也有专门投这个股票的。那就说到了这个对冲基金的鼻祖，就是有一个帮派叫做 Long Short Equity。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49年，我们要说到的呢其实是一个叫做琼斯Jones， 一个穷先生，他当时就看好了股票，比如说他看好了小林奶茶店，他就买了很多小林奶茶店的股票。买呢就是也叫 浪一个股票，或者叫做多一个股票，都一个意思。他当时就想，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对冲掉一定的风险，就不用承担一个股票那么大的风险。所以他当时呢就想，我有没有一个跟买相反的，正好浪就对应了一个 short 的概念嘛，就是做空，相当于卖，就是说这个股票跌了我赚钱，涨了我赔钱。他当时就看，比如说我想做空一个老王奶茶店，那如果说整个比如说奶茶行业一旦不是特别的景气，小林奶茶店这儿没赚着钱，赔钱了，但是呢我不是做空了老王奶茶店嘛，所以老王奶茶店这儿我还捞回来了一点，所以赔的就没那么多了。所以当时呢他就这样一浪一 short， 一买一卖，一多一空，这就是 这个对冲基金的鼻祖，因为要对冲掉风险嘛，这种呢就叫做 long short equity。 当然这个在操作过程当中就肯定比我说的这个要复杂的多，它可会考虑到比如股票股票之间的相关性，股票和一些比如指数的相关性，还有包括中间有些杠杆啊各种各样的，这块我们现在就先不说，大家就这个概念啊。所以即使之后又衍生出来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策略，但是 hedge fund 的这个名字呢就这么样一直被沿用下去了。那这种 long short equity 它不是要选股票嘛，对吧？那当然可以有人来选，就是我去看这些财报，看基本面，看市场，分析。当然呢，因为我们人类嘛，对吧，秉承着这个更高更快更强的原则，现在呢就有了更多的比如说用这种机器学习，用算法，用他们去做这些选股。那他选的第一他运算速度很快，对吧？第二呢他也不容易犯错误。所以现在呢其实有更多的这种 hedge fund 都在用程序用编程了，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 quant fund。像现在前十名的 AUM 就是 Asset Under Management， 就说明这个基金管多少钱。前十名里面有六七个主要都是用的这种 quantitative 的方法，像第一少Renaissance Citadel 什么 AQR Two Sigma 等等等等吧。现在这块呢其实也是越来越火的，一般来讲就有很多那种编程也特别厉害，然后建模也特别厉害的，比如物理 PhD 数学 PhD 你就看着一帮非常 PhD 的，然后每天在那编，然后看什么这个相关性看矩阵做 backtesting 然后呢他们每天这么那么忙活，就是为了去寻找一个叫做 alpha 的东西。你说他们不找女朋友找 alpha， alpha 是什么呢？ alpha 就是可以说是超出市场一个标准值的一个收益，说白了就是赚钱。所以经常呢你问这些 hedge fund 的人他们在干嘛，他们就说我们在Seeking Alpha。 现在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叫桥水基金，就 Bridgewater， 他们就有一个策略就是一个基金的名字就叫做 Pure Alpha， 就是纯 Alpha。 说到这个 Bridgewater 就是桥水基金，那我们就要说到另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投资的这种叫策略也好方向也好，就是主要是投宏观这个桥水基金，它就是以宏观起家，因为它创始人最开始就是做这种宏观研究的。宏观很好理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这种大面的就是投这种跟国家宏观经济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像这种货币或者股指或者是国债等等这种东西，就跟刚才说的那种个股就是单个的股票或者公司有差别了。桥水基金主要就是投宏观的，他们那个其实就是08年的时候开始火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是有周期嘛，他们当时就预测到了说这个经济现在达到了泡沫，它有可能会就砰的一下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当时在08年的时候整个全球对冲基金大概亏了有500多个 billion， 就基本上是跌了30%左右。那桥水基金整个在08年这个金融危机期间赚了10%，就是跟同行一下砰的一下拉出来了40%的差距，所以一下嗖了一下就火了。然后之后也有很多人让他去讲一些宏观的这种经济策略分析预测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个桥水基金的 AUM 已经有差不多140个 billion 了。然后就前两天疫情的时候那个股票不是蹭蹭蹭蹭蹭好几次那种断崖式的这个熔断嘛，然后当时也传出来消息说桥水基金爆仓了，所以说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其中策略杠杆用的都非常高，你赚可以一下赚的很多，你赔也会一下赔得很惨。我这两天在看他那个创始人叫做 Ray Dalio 写的一本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是 Ray Dalio 特别有钱之后呢他就想做一些这种慈善事业，他们家人每天在争论的点就是我这个钱到底要去帮助谁。他老婆说我想去资助比如说贫困儿童的教育，然后他自己呢想解决这个社会的什么海洋问题，他儿媳妇呢说我想解决一些这个稀有动物的问题，家人天天就在这么争论，理解不了。我推荐他去咨询一下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说回来，我们说到刚才投宏观，宏观因为经济不是有周期嘛，盛极必衰，对吧？所以一般来讲投宏观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会先根据自己对经济周期的判断，会有一个观点然后觉得说我应该去进行一个怎么样的策略去投资，这是比较正常的或者比较传统的。桥水基金一般也都是这种，但是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不是光看说经济周期我顺着这个周期从中间开始去谋利，而是说我看准了你这个周期你不是盛极必衰吗？你不要衰了吗？你不快不行了吗？我哐呲再给你一拳让你彻底的完蛋。所以这个帮派的掌门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索罗斯，他们最擅长的呢就是在你快不行的时候进攻，让你雪上加霜，最后你就不行了， 他就捞一笔，他就在天天平时不怎么动啊，就看这个经济里那个国家快不行了，就在那琢磨着我怎么着能给他一拳。比较有名的几个战役啊，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呢整个英国的经济不是特别好，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它不太好的时候呢，货币就会贬值。但当时呢，英国的英镑是跟其他几个另外的货币挂钩的，就这么绑着的。这个英镑正常应该贬值，但呢英国政府呢，不是这个英国央行呢挂钩嘛，就不让它贬值，就得不停的买入买入买入。当时呢，索罗斯就觉得，这个英国不行，英国这个央行他们挂不住啊，他们得国库空虚，这么买买买，他不就买垮了吗？所以当时他就开始攒弹药，就准备做空这个英镑，汇集了很多个大鳄，然后又是杠杆又是怎么着，然后最后他就不停的抛售抛售抛售，英国政府就买买买买买，英国政府一共花了将近270个 billion 的美，这个等同的美金想去救，最后没救起来，结果被这个索罗斯呱这不跌了吗？一跌好啊，墙倒众人推，啪啪啪啪，所有就开始集体抛售英镑，然后英镑蹭的一下就垮了。然后索罗斯呢，开开心心捞着10个 billion 走人了。同样的玩法，索罗斯就屡试不爽，晃晃晃晃，看几年，看这个世界经济里哪又快不行了，我再去砸人家一拳，对吧？但他也碰过钉子，比如在香港，中国的政府国库还是非常充足的，他就没玩成。所以这种宏观呢，因为跟大事件啊相关的比较多，所以平时我们新闻里听的也会相对多一些。那在对冲基金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帮派，就是这个套利帮。套利就是 arbitrage， 简单来说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理解为是没有风险的，就是说比如说两个东西，在 A 地方卖1块钱，在 B 地方卖2块钱，那我肯定从 A 地方把这东西买了，在 B 地方卖了，对吧？说白了就是低买高卖，那在中间是没有风险的。所以呢，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这么样一个概念啊。像这种做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听说过这种高频交易，就是 high frequency， 它其实就是靠寻找这个价格中间的这个很微小的差别，用很快的速度就是编程噌噌噌自动就给你在这儿买在这儿卖了，然后来赚钱。像很多做这种高频交易的，他们的这个公司开在哪儿呢？就跑到那个交易所旁边。为什么呢？因为离得近呀。为什么离得近就好呢？离得近他算得快呀，所以他就能找到那个特别微小的那个这个价差，然后去赚取这个收益。像这种呢，一般就是那种交易量比较大的，比如说股票啊，比如说货币啊，这种做的就会比较多。那随着现在这种做高频的人也越来越多，公司也越来越多，算法也越来越快，所以呢很多人都在捯饬这个东西嘛，所以它利润空间肯定就越来越小。那在套利这块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这种策略，就是用这种衍生品，因为他们的定价相对来讲会复杂一些，这时候有很多搞这种定价模型的人啊，就会去看市场上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和它理论的那个价格值之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一些定价不合理的地方，他们就会想办法从中套利。所以呢做这个的很多也都是刚才那种要么什么物理 PhD 啊，要么什么数学 PhD 啊，这种就搞那种模型啊，搞那种算算，在天天在那算那些东西。他们呢可能就连自己在买卖什么东西都不一定知道，但他们其实就知道一件事，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他每天去上班坐在电脑前在想低买高卖低买高卖，然后就编出来一些程序。这里边呢最有名的就是当时在90年代94年的时候，美国有一家叫做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就是 LTCM 的这么一个对冲基金。他们呢可谓说是真是一个明星团队，当时就是一堆 MIT 的这个 PhD 都是在华尔街做交易很厉害的人。然后呢还有这个衍生品定价模型，就是那个 Black-Scholes Model 里面的一个人，全明星团队啊，所以很快呢也吸引了很多的资金。然后当时在前几年的时候真是蒸蒸日上，前几年每年都是40%左右的这个收益率，简直就是业界的一个神话，所以也是资金帮就涌进来了。这人感觉也很良好啊，这杠杆也是越用越大越用越大，然后产品也是越来越复杂。最后啊在98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天，俄罗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啊，然后那个卢布就崩了。其实可能听着好像跟美国关系也不大，但是呢这个衍生品的市场里面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金融危机那样一个链条效应，蹭蹭蹭蹭蹭砰， LTCM 就垮了。因为它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啊美国的这个美联储都要降息，然后包括联合了好多个投行一起来救这个公司，当时花了差不多有4个 billion 左右吧，你说当时体量能有多大，影响到了央行要降息来救它，所以整个风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种套利呢，他投的产品就可以有很多了，不管是股票啊债券呀、这个信用啊，还有就即使是这种波动率都可以投，就怎么复杂他们就怎么搞。因为在这种复杂的产品里面参与的人越少，套利的这种能找到的机会吧，就是那个 alpha 相对来讲可能就没那么难找。那最后呢还有这么一个帮派，他们做的事情呢就主要是跟一些事件相关的。 事件怎么讲呢？比如说，哎 ，A 公司要收购 B 公司，那正常，哎，比如说他们公司的股价 ，B 公司可能就会涨上来，对吧？那这个事儿呢，有可能成，有可能不成。那这里边就有对冲基金，他们就在猜这个事儿成还是不成，对吧？猜对了，哎，就能赚钱。还有呢，这种事件，比如说像哪个公司要不要破产，或者是一个股票要不要被哎放进一个股指里，比如说像 Tesla 就特斯拉，
那前两天就传闻有可能被加进这个 S&P 标准普尔的指数里面，
所以当时呢就有这个对冲基金在捯饬这个事儿，看它到底能不能被加进去，就这种跟事件相关的吧。这呢其实也是对冲基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帮派。其实策略呢，我总结下来可能也就这么几个，不过欢迎大家补充讨论啊。说到对冲基金它为什么这么赚钱，我觉得一方面呢，确实它杠杆高，风险大，哎，所以收益高也是自然的成本，这个风险收益的定律。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他人的编辑的成本没有那么高，就比如这个人很厉害，他有很多策略，他可以管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他人没有那么多，那么多钱分到每个人头上，哎，就很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哎这些对冲基金很多到三十来岁自己就退休了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当然有人说对冲基金啊就是在那儿，这个比如说像那种进攻啊什么的，哎，这个破坏国家经济割韭菜等等等等，确实是有一定这样的因素。但其实对冲基金另一方面呢，它也确实啊，这些人就在那儿找这个套利的空间，他们就会去找到价格不合理的地方，给市场也提供了很多这种竞争和流动性。所以从另一方面讲呢，市场其实也需要这种所谓的 arbitrage 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们想做对冲基金，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观点。认为人云亦云，大家都这个观点，那市场的定价就是朝这个定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套利的空间了。对市场，对产品各种各样的了解，所以还是挺难的哈。但是呢，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对吧？所以这就是 Lindsa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对冲基金的内容。如果点赞评论啦啦啦，我们下期见啦，拜。